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嘉言在这呢继续的鼓励还有欢迎大家，在我们空中辅导呢这个平台里面，与我们分享你们的生活上遇上的各种的，无论是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与我们联系的。热线电话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可以拨打的。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嘉言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我听到呢很好的一句话，我觉得可以跟你们说，这一句话也是代表了空中辅导的一些精神。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很简单，世上最值得投放时间去培育的，就是要成为一位成就他人的人。不知道大家呢对于这句话有什么感觉呢？其实在新约的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故事，然后看着他如何在他成年以后用3年的时间不断地来传道带领门徒，他的生命呢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而在他钉十字架以后，他所留下来影响他的门徒的精神，也是帮助了这个使徒保罗，他也是延续着耶稣基督这种要成为别人生命的影响者的这个精神。他教导我们说，爱呢，就是寻找方法来改变他人生活的一种方式。是的，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成就他人的人？我们就是必须要去学习成为一个充满着爱，还有充满着正能量激励别人的人。神将人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啊，并不是要让我们受苦的。有时候我会听到说，一个家庭，一个父母，他们就会说，这个孩子真的是非常的顽皮，如果上帝呢，可以把他拿走就好了，为什么我一定要跟我的儿女要这样相处，然后大家好像都活得那么的痛苦啊。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是别人的父母，请你呢要好好的珍惜跟感恩，上帝把孩子放在你的生命当中，目的其实是要让我们帮助他们成功，要让他们成为一个上帝创造他们美好的样式，这样的一个使命。可是我们很多人却是失落了这样的一个使命，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他们成长。所以呢，我们空中辅导呢，就要为大家来提供这些资源，来帮助你自己成长。如果您家中现在就是有一位你觉得非常头痛的孩子呀，那么你要多听我们空中辅导的栏目，帮助你们。比如是在礼拜一，我们就会有一切从品格开始。到了这个时候啊，下个星期一呢就已经是接近这个栏目的尾声，以后呢我们将会有一个新的栏目要去介绍给大家，鼓励大家可以呢要好好的收听这个栏目，是关于如何跟青少年沟通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稍后我们还会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 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杜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啊。
你好你好，让你等久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今天正好不是特别忙，所以没有关系。
哦。
我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明天就放假了。
回老家吗？
我计划是跟一个组内的弟兄还有他的一个同事，我们去先去日本玩几天。玩完以后我就飞回老家。对，这样子。因为假期时间比较长，
是
所以我就一半在日本，一半在老家。
避开那个过年的两天，对吧？
对，是。
我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记得去年要过年的时候，你打过电话，就是提过这个问题，就是回家的话，面对他们都会问你什么时候结婚，对不对？
是，去年我就去了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对，去年后来知道你没有回老家，啊。
对，我没有回。
这个
去年的四月底回去了嘛，因为我舅舅去世嘛，我就回去了。
是。这个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听众，就是儿女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回来，千万不要逼婚，逼婚的话，他们都不回来了。
对，而且我现在感觉就是去七大姑八大姨家，我感觉都不敢去了，因为每次去都是面临这些问题，他们都说我不跟他们联系啊，很少跟他们打电话。其实不是不打，也是不想，也不是说不想他们，就是因为每次都是挑这个话题，就是实在是有点受不了，觉得接受不了。
对呀、
不过现在还好，然后他们催呀、说呀。其实我都已经习惯了，现在回去的话父母依然也会说，但是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是，那就感谢。
对，还好。
那我记得上一次你来电话，你有就是好像有了女朋友对吧？
还没有确定关系。对，我在上个月底的时候见了她。我们一起吃了饭，然后第二天呢她带我去他们的教会去聚会。我感觉他们那边的分享是查经式的分享，我感觉还蛮好的，我还蛮喜欢那种聚会的模式的。对，然后聚完会大家又一起爱宴，就是自己带的吃的东西，大家在一起吃饭。吃完饭又去到其中的一个弟兄的工作室，去那边去聊天啊，分享呀，我们一起玩桌游啊，就是大家一起交通。我感觉这个姐妹，她还是蛮敞开的吧，我感觉还是蛮敞开的。她也是一个比较善于思考的一个姐妹。对，
是
她善于思考。在2025年1月1号开始，我们俩就约定了每天晚上一起把整本圣经2025年一起把它读一遍，我们就是制定了一个读经的计划。对，但是年底因为他有时候工作忙啊，加班什么的，有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各自读这样子。但是一直在坚持嘛，现在坚持了快一个月了。感觉好像我们的关系好像又近了一步一样。对，
是
以前是只有在微信上面打字啊，或者是每周一次的语音。现在好像就是自从有这个读经计划以后，就是我们好像一周里面至少有3-4天或者是4-5天的时间可以一起交通分享。
哦，那好好。
每个人的读经的计划，每个人的读经的亮点啊，这些大家在一起分享。对，这点我就觉得还不错。那同时呢，她也是比较敞开的一个姐妹，我就觉得她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敞开。她好的或不好的，她开心的或不开心的，她都会
敞
开的给我分享。
表达。
是。比如说他很脆弱的一面呀，他比较对哪些事情比较敏感的呀，包括昨天他又给我说他跟他爸爸关系一直都不太好，就是他感觉他爸爸是从小到大基本上是没有夸过他的，总是批评。而且他在家里面他认为就是他是那个让父母很操心的女孩。
是。
对， 对，他会给我表达，会把他这些不开心的呀都给我说。那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好的，可以让我们在认识的阶段都对对方有一个深刻的、比较深的一个了解吧。
嗯嗯，对对，
我觉得这点比较好。
对对对。
本来是想着这个月再去一次呢，但是年底他们要加班，可能事情也比较多，所以就没有见成面，等到年后吧。对，等到年后，现在每天都有联系。
啊，那很好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就是说借着两个人的读经，然后呢互相去分享，就是说你们的计划是2025年都会这样做是吗？
对对对，正常是这样子的，特殊情况的话就各自读，比如说他周一到周三他有线上的学习祷告会之类的，
嗯嗯，
我周二也要查经，那我们就自己读，然后每周还是尽量有通话的这个时间，沟通的时间。我想的是每个月也尽量会有一些线下见面的时间吧，每个月有个1次到2次这样。
对对对，
啊，
对，他也可以过来呀，对吧？
对对，他说他有时间的时候他也可以过来。嗯，
嗯，你们很近呐，啊，所以当天来回都很方便。
对的对的对的，嗯，也感觉上就很近嘛，也不算是异地，但是对他感觉好像就像是异地一样，没在一个城市。
是吗？
也
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互动呢，多一点的了解他的原生家庭，他跟家人的关系啊，还有这个他的成长的背景啊，我觉得这些都需要多一点的去认识跟了解的。
嗯，是是是。
嗯，
就是整体感觉跟他的相处还是比较平稳，比较顺利吧，我目前感觉哈。
嗯，
对，目前感觉。然后我也给我们教会这边的牧者呀，包括比较好的属灵长辈，也有给他们分享我跟这个女孩子的相处，也有让他们为我祷告。对，只是家人们我还没有说。
我觉得也不需要就是这么早告诉家人，因为你们还是那个关系没有确定嘛，不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
嗯，
等处一段时间，大家关系如果是确定了的时候，再告诉家人。因为通常家人呢，他们不会像我们，就是说啊，你处一段时间慢慢再说，他们不会这样平和的跟你讲，他一定是很着急啊，你有女朋友了，就立刻跳好几个阶段就去想别的了。
是，对，家人一般都比较着急，想着差不多赶紧就定下来吧。
对，
很感恩吧，也希望神在新的一年也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关系吧。对，我觉得这个女孩她也是比较看重，就是另外一半，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是爱神的那种。
嗯，
就是比较看重属灵这一块。嗯，我觉得也蛮好的，她也是蛮有追求的一个姐妹。
对，
在信仰方面
这个很好。
嗯，
这个很好，在这样的一个互动交流当中，你们彼此的关系有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之后呢，也多一点的实际的见面。我觉得实际的见面见的面多了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各方面，他的情绪啊，他对事情的看法。然后我就觉得走进谈恋爱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会借着他，你会成长，他也会借着你，他也在主里面成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跟一个异性朋友互动交往的时候呢，能够激励对方成长。所以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他也因着你成长，你也因着他成长的话，这个恋爱就是健康的。
是是是，对，我目前感觉就是自从认识他以后，好像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比以前更亲近了一些。
嗯，
因为他的爸爸、他的爷爷奶奶，还有包括他之前的牧者，现在因为宫颈癌也在做化疗，因为就是这些事情嘛，会让我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也会为他这些家人跟患病的这个牧者来祷告。另外就是 这个制定的读经计划是我提出来的，对，他也比较赞同，就是我们俩都是想到一块儿了。
哦，
对，我感觉好像就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比之前好像又近了一步一样，对，也是很感恩的一件事吧，对我来说。
嗯 嗯, 嗯，好啊，我觉得这个很好。
对，所以就是想着，年前给师母再打个电话，就是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我的近况。
对啊，其实上一次你来过电话以后，我也在那里琢磨，哎呀，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对对对，然后那个我上次打电话给家里边视频，给我妈妈讲电话也是，我妈妈就是还是那句话说，哎呀，主到时候主啥时候才给你预备呀？我说上次那个周师母跟你说的话，我说你有没有听进去啊？我就跟他讲嘛，他说你再给周师母打个电话，让周师母为你祷告。我说打了，我说周师母会把这个事放心上的。
其实做父母的呢，都是就是盼着早一点，
对。
但是我相信很多父母亲头脑上是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但是情感上面就是很期望，就是能不能再早一点，赶快成家，赶快成家。
是，因为他们会对比，会攀比。
身边
的环境就是这样子的。
对，你要常常打电话给你的爸爸妈妈报平安，告诉他你很快乐，你很喜乐，那他们心里面就会很踏实。因为如果是你不常常跟他们互动，他心里面就会担心，哎呀，孩子一个人在外面，
对对对，
有一个家就好了，对不对？
是，好的，师母，我知道了。
好，那我们以后再多保持联络。
好的，师母，好的，师母。
好，为你祷告哈。
好的，师母，再
见。
我们常常为生活奔波劳累，担心将来的生活。是的，缺乏的确容易使人忧虑。不过，我们在主里面，确实什么都不缺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诗篇34篇第10节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神爱我们，他不但会看顾我们，也赏赐寻求他的人，使我们什么好处都不缺乏。弟兄姐妹，不要再想自己的缺乏，要多思想怎样感谢我们的天父。
我一生一世是你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徐姊妹，你好吗？
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
是这样子的，简单说一下我的情况，然后我是一个名主修老师，然后大概就是09年左右的时候，然后神就感动呼召，然后我们从那个外地回到我们老家，然后去年2024年7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跟我们一起聚会的一个那个姊妹，然后她也是祷告了1年多，然后教会那边才愿意接待我去，就是去带孩子们上课。然后从7月份到现在，然后我们就是真的也是神的恩典和怜悯，然后我们从几个孩子，然后现在大概有30多个孩子。这是目前的状况。然后就是从我自己来说，就是 就是我很愿意就是去服侍，然后然后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在一个幼儿园里面去教小朋友，就是做了一个幼师的工作，然后但是就是因为就是说啊没有考证，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私立的幼儿园里面做，然后收入的话大概也就2000多块钱这样子，然后我的丈夫他就一直就是他是一名电工，然后在我们家想找工作的话工资就会偏低，所以他就一直都在外地上班，然后其实这几年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就是第一是夫妻分居的问题，第二就是说他希望我能够去到外面跟他一起找一份工资高的工作，然后就是减轻这个经济的压力，因为就是前几年在家里是因为我们的孩子要上高中，所以要在老家上初中上高中，我们2016年就从老家回来了，然后一直到现在，现在就是我们的孩子都已经上了大学，都已经大二、都已经大二了，所以我的丈夫就在这个就是说出去工作的上面就是说常常会对我有提醒，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儒学这边是就是教会的姊妹就是说在这个带领孩子方面就是说很有欠缺啊，因为可能都是每个人有自己家庭的产累，没有人去装备，也没有人能走出来，之前的聚会就是读圣经赞美，然后就是给小朋友发零食就结束了，大概就是个这样状况。现在我们开始一点一点的就是说去开始用那个圣经来提醒，来那个教导，目前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状况。然后我的难处就是其实我知道就是说我是个主学老师啊，我应该在我的这个职份上去尽职尽责，但是圣经也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所以我就在这两个上面就是说就很挣扎。
很好啊，徐姊妹，我觉得你真的是很看到孩子的需要，有这个负担，然后呢就是愿意在主日学上。你的孩子现在已经都大了，但他们小的时候是不是你们也是在外面打工啊？
是的，就是我是2009年，就是说2008年年底那时候就是说真正信主明白了，然后那时候开始就参加主日学老师培训，然后到了2010年的时候也是中间一直祷告，我就把我自己的孩子也带出去跟着我们。然后等于我的孩子，因为那时候我就自己在想啊，我做主日学老师给别的孩子传福音，那我的孩子他们都不认识神，那将来怎么办？所以那时候就把孩子带出去了，然后带到2016年，就是我孩子们一直跟着我们在外面上学，在外面的主日学成长。到了2016年，他们就是，一个要读初中，一个要考高中，一个要读初中，我们就回了老家。
首先呢，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你看到这个需要，所以把孩子带在身边，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有你们的陪伴。那现在呢，孩子都大了，都读大学了，那你的精力就是全部把它放在幼儿园跟主日学上。但是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经济的上面的问题，你丈夫可能靠他一个人在外面打工赚钱的话，这个压力大，是不是？
对，还有就是他的身体不太好啊，他以前就是做一些技术的工作的话，他可能一个月有10000多的收入，他就觉得还好，他没有特别的要求我要出去。现在因为他的腰不好，他2022年到2023年一直都在治他那个腰椎间盘的问题，整整在家治了1年，但是神也很恩待他。他现在的工作就是说，虽然他腰不好，但是也在他的就神的恩典够用，在他的身体承受能力范围之内。然后现在的话，他一个月就是说，但是就是神也很，他的工资只有6000多，但是因为他会一些维修方面，他每个月维修的话，就是我看差不多都有2000多，1-2000那样的，基本上够他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每个月能给我转就是大概6000块钱的那个就是生活。然后其实从我内心来说，我是很感恩很满足的，但是摆在眼前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没有房子，我们没有买房子，没有买房子的钱。
嗯嗯嗯，所以你丈夫的心愿就是说两个人一起赚钱，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对不对？
哦，是的是的。
那徐姊妹啊，我听你这样说了之后呢，如果你说这个优先次序的话，你的优先次序是家庭。
哦，明白明白。
第一，夫妻不应该分开的。
嗯嗯嗯，
你也很清楚这个道理吧？
嗯，明白明白。
我不知道你丈夫现在在外面打工多久回来一次，但是呢，我觉得夫妻两个人呢，一定要彼此的扶持，互相的帮助，然后呢，也能够成为对方的随时的一些安慰跟鼓励。那这个是我们结婚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夫妻不可分开。我不知道你听空中辅导听了多久，我起初开始做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让分开的夫妻能够去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够讲风凉话，就是说啊，家里面都没钱啊、开锅盖了，你就说两个人在一起，但是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圣经里面的婚姻的价值。所以你的处境呢现在已经很好了，因为孩子都大了，已经读大学了，而且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也看到这个问题，你们也在旁边陪伴他们。现在问题就是侍奉跟你的丈夫了，对不对？
对
对呀、如果是侍奉跟你的丈夫的话，我相信你心中不平安打电话来也是有原因的。
是的，因为其实我也在神面前一直在祷，就是一直祷告，然后其实，神就是最就是说，我知道，就是我目前的我要学习的功课就是顺服我的丈夫，就是说，
我觉得不单单是顺服丈夫这么简单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本身神设立这个婚姻就是让我们夫妻两个人互相的扶持嘛。对不对？第一就是不可分开。撒旦魔鬼攻击我们的家庭，主要就是希望夫妻分开。夫妻分开，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呐、你也是人，他也是人。但是女人在性方面的需求没有男人那么激烈，就是那么快。但是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男人，你要体谅他，他有性方面的需要的时候，怎么去弥补呢？如果今天你们分开长久了，你的丈夫是一个老实人，但是如果有撒旦魔鬼的攻击或者是有试探临到的时候，他一时糊涂跌倒的话，你怎么去挽救这个家呢？你的伤害有多大呢？有些东西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东西，只是看到表面上面的东西，所以就觉得啊，都是你的错，对不对？
明白明白，就是有些试探就是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可以去尽力避免的。
对的，我们可以拒绝的，我们可以避免的，我们可以预防的，对不对？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我再次的强调，你的孩子已经大了，他们都不需要你陪伴了，对不对？他们都独立了，个人有自己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学习。所以你现在的主要的精力就是帮助你的丈夫，你跟你的丈夫在一起，你关心他，你跟他一起，我觉得哪怕你回到他身边，你赚的钱不是很多，你在老家赚的是2000多，你在外面可能赚的多一点点，3000块多一点，但是作为一个丈夫的他心里面已经很踏实了，妻子在他旁边，而你们两个人随时沟通啊，他有一些东西要说的时候，你人在旁边，随时都可以跟你讲心底话嘛，对不对？
明白明白。
对呀、这个重要。我们说侍奉，我们的侍奉当然教会的侍奉很重要，但是教会跟家庭的时候呢，家庭的问题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替代你的角色，但是教会神会兴起更多的人。那我建议你，徐姊妹，我建议你，我觉得你们两个好好谈一谈，在这段时间呢，你让你的丈夫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培育一下其他的姊妹们，让他们能够接手做这个逐日学的工作。
我们前两个礼拜已经培训过了。
那很好，所以呢，不是说教会的这个主日学的工作没有你， 就不行，而家庭的这个角色没有你是不行的，这个要分清楚，这个要分清楚。
明白，明白，
明白了哈。
嗯
嗯，所以我觉得你多关心你的丈夫，多支持他，然后呢，告诉他说你们是同心的，无论他有什么想法，你都愿意支持他。我相信你的丈夫会更感激你，然后呢，会更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时间。
嗯嗯，明白明白，嗯，就是可以花一点点时间，再来说一下下个问题，可以吗？
哦，你的下个问题是什么？
嗯，就是我的女儿她已经那个就是大专毕业了，毕业之后，然后，就是在一起的那个姊妹啊，都是很好的那个就是属灵的伙伴，然后，就是她就建议说哈，就是说提醒提醒我女儿，看她愿不愿意去读神学，因为我们老家这边就是说，很少有人愿意奉献自己的孩子。大家觉得就是做那传道人工资太低了啊，没有收入怎么样？然后我也跟我女儿谈了这个问题，然后之前她说就是说那个就是试着去考，然后去年考了，然后没有考上，没有考上之后，然后她就去她爸爸上班的地方，就等于说在她爸爸附近找了一份工作，然后也在那边参加聚会。然后去年他报考的时候是那个教会里面就是出的那个推荐信嘛，然后最近教会又在问我，就是说问他准备的怎么样了，然后我又跟他谈，然后他就说哎呀妈妈，我现在心里没有那个想法跟感动啊，然后然后教会的那些负责人姊妹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作为父母，我目前能做的就是为我的孩子祷告，我感觉如果是神要使用他的话，神会用自己的办法来呼召他，就是做父母的你也就是没有其他办法去管去说太多，因为服侍是心甘情愿的事情，
是的，
不是强拉硬拽的事情。然后我就想问的就是关于孩子，就是说他愿不愿意服侍神，这个就是他跟神之间自己的问题，对吧？
非常正确，我觉得你讲的你跟教会的姊妹的回应也是正确的。那读神学呢，一定要有神的呼召，没有神的呼召，没有这个神的爱的激励，看到福音课程上面的需要的时候，而你是因着人的缘故而去读的话，将来他就算是走在服侍的这条路上，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他很容易就放弃。
很
容易就会就是放弃这个全职的服侍了。所以我们常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要有神的护照。你的女儿也非常棒，当别人这样问她的时候，她说她目前还没有这个感动，对不对？要有神的呼召，第二自己要看到课程上面的需要，他看到这一群灵魂有很大的需求，他非常有负担的时候，再加上神的呼召，这样加起来他去读神学就很踏实，将来他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不会放弃，他知道是神引导他，他会紧紧的跟随神的脚踪而行。但是我们人为的铺排，这样的帮助他处理这些问题的话，经不起考验的。
是的是的，因为他真的从神那里有清楚的呼召的话，当他遇见困境的时候，他的心真的会像大卫一样默默的等候神，默默的仰望神。
对呀，他知道是神让他读的嘛，是神感动他的嘛，对不对？这是神家的事儿。
还有一点点就是，他最近在跟一个就是信主的那个，教会办的一个单身营会，他在跟一个就是，信主家庭的一个男生接触。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提醒他，因为就是那个男生就是去他工作的地方看望他，然后他爸爸就开车去接待他跟这个男，就是就去跟他一起去接这个男生，然后他爸爸就发现这个男生虽然在信主家庭，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信仰， 所以我就一直提醒他说，我说我们要找的对象是一个真基督徒，哪怕他是信主只是聚会的，我说都不行，我说因为婚姻是一个契约，你不要随随便便的谈恋爱，也不要随随便便的去进入婚姻，我说一定要找一个真基督徒。但是我就发现，哎呀，就是好像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些。
哦哦哦，我觉得呢，你的女儿还年轻啊，很小，所以你要告诉她，你要用其他的方法，除了要找一个真正信主有信仰，因为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之外呢，你要让她放慢脚步，就是说今天这个时代跟以前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多一点的去认识异性，而不是认识了一个异性呢就定下来就是对方了，这样的话非常的危险。另外一个呢，就是让他不要着急，从认识对方喜欢对方开始，让他从他的生活跟品格上面去多认识这个男孩，待人处事，因为他今天的人品影响他将来的婚姻生活，明白吗？
明白。然后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异地嘛，所以哎呀，就是从对我来说哈，我就感觉说就是他没有一个真正的信仰，他也不追求神的话、就是、
异地的话
我
觉得异地的话更不容易，异地的话更不容易交男朋友或者交女朋友，要踏踏实实的，就是大家有见面的机会，从互动里面大家能够更多的去认识对方。所以这样吧，徐姊妹，如果可以的话哈，我不知道你的女儿愿不愿意打电话来，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跟她多一点的互动和交流。
可以可以，那我跟她说一说，我也为她祷告，也会跟她说一说这些问题哈。
是的是的，我觉得她不单单是这个问题，还有她的就业的问题啊，人生的方向啊，这些大家都可以互动交流，好吗？
好的好的，那好啊，谢谢周师母，秋生祝福哈。
好，那就讲到这儿了，谢谢你的电话。
是你的爱叫我不再埋怨，相信一切你都为我预备，你的心事叫我不再惧怕黑夜，因你慈爱照耀每个明天，主我到你面前，因你慈柔笑脸，在你光中我的照安慰，挫折中学习谦卑，破碎中得以完全，是你的爱将我赎回。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了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我们继续为我们的听众的需要来祷告。我们继续的邀请到宋山老师为我们的听众祷告。你好，宋老师。
黄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那么我们今天有两位听众呢跟我们分享他们的需要，我们现在就来一同为了徐姊妹和杜弟兄来祷告。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保守杜弟兄，他现在跟一个姊妹他们的互动，求主你让你的爱在他们的关系里面让他们能够坦诚的沟通，以致两个人能够有全面的彼此的了解，又为着他们两个人在灵里面可以一同认识你，有这个时间去感恩。弟兄他也说感觉现在的发展是平稳的，就求天父你继续引导他们在你的里面生命有成长，也能够把握面对面交流的这些时间去更多的认识彼此，也求天父你保守杜弟兄跟他的家人的互动，知道他的家人对于弟兄的婚恋的事情也觉得很担心很焦急，以至于杜弟兄有时候也会避开跟家人去相处，求天父你赐给杜弟兄有这个耐心，能够用温柔的言语去回应特别是他的母亲的一些的反应，去释除他母亲对于婚恋上面的疑虑，跟家人的关系不会因为这个疑虑而产生一些的矛盾，求天父你切切保守他们家人之间的关系。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徐姊妹，相信天父你是有在他的心里面去提醒，在侍奉还有家庭之间去怎么去做一个选择还有平衡，为着徐姊妹去感应到你心里面的这个提醒去感恩，求天父你就纪念徐姊妹她的心能够有智慧的去摆好生命里面的优先次序，明白到跟丈夫一起相处一起生活的这个重要性是如何，求天父你也兴起徐姊妹她教会里面更多的弟兄姊妹去参与主日学的服事，也帮助徐姊妹 跟同工一起顺畅的交接这个服事，更多的祝福孩子们的生命的成长。也求天父你赐给徐姊妹有智慧的继续陪伴她的孩子成长，特别是女儿在现在成年以后要跟异性相处，这个婚恋的事情也帮助徐姊妹有这个智慧建立女儿的婚恋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也好好的预备自己帮助她的女儿这个心情是平稳的，不需要为着婚恋这么的焦急，一切都能够交托给天父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我就像一只毛毛虫，翻过爬过重重山丘，而有一天你却来到我生命中，为我披上厚厚的蛹，叫我变得不同。
贾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贾姊妹。
我很好感谢神。我打电话别冲着你，我都有点紧张，我就是紧张，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毛病。
别紧张别紧张，我们好像平时唠嗑一样，这样谈一谈就好。
其实我以前都从来不记得还有哪这么节目，那是2022年我儿子给我找的，那是教会怎么发的那个拥抱每一天，还有真刀分解，还有旷野玛纳，我这不天天听。
是
那半夜包我听着空中辅导嘛，我都感谢神，我都是我常经常说我妈妈说，要是早一点听着就记到了，才有这么好的节目。我是常年听收音机听的。
所以你是从2022年自己找到这个空中辅导，然后听这个节目。
对，我儿子一个破旧电脑没有用，我有一会儿包的什么什么网址，我就赶快给儿子听，我说你看有这样的节目，赶快给我找，他给我找的，我就开始听的摩擦巨导啊，一个电台的也不这样能学习老多种。现在都知道了，不是儿子不好，是妈妈不好，不会教。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每个人都在努力的教育孩子，但是在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不好。
当我的蛹变得更厚，困住锁住了那自由，不能爬过山丘，越过溪水，跨过河流。
那你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对你有什么启发啊？
最初啊，在家庭里的是妻子的本分啊，妈妈的本分，学做媳妇的本分，还有女儿的本分，各个本分我听了以后特别感动，就是好好的能认识谁，然后认识自己。以前就是靠着自己，我性格也挺好的，但是原因有这个毛病，就是紧张。我一进去我从来没出门，就是在家里，我虽然眼睛不好，跟还能跟家的做家务，我就是很感恩。
所以你是在家里，因为你的眼睛不是太好。
对，我就是有一天听了那个廖医生讲座，听着是抑郁症，我打了一次电话给你，我一说话就紧张，我现在遇着个什么事心里老在这挂着紧张。我心里从小到大就是怕你知道我眼睛不好，这次就是为什么。因为在外人看里我就当正常人一样，我反正看不清太白，人家都以为我近视眼，都没当个事儿，都不知道我是眼底的毛病。虽然我右眼不好，但是我伶俐的眼睛开了，我就天天感谢神。
是你让我看到七色的彩虹，无垠的天空，是你为我绘制全新的蓝图，甜美的忧伤，是你赐我翅膀和真正的自由，是你让我破茧成蜂。
你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呢？
我是2015年吧，儿子上大学了以后，我都没有活干了，我就是可以办个小饭桌跟家看孩子，办个小饭桌给我紧张的不行了，忧虑的要是别人学我不好怎么办。妈的学你不能能，这学都没有事干，但是我们靠手去找一个寻思去办个哪个饭店，这个菜那些东西都不要，所以寻思赢家了看两个小孩，妈 我就在学校原来那个房上门的房子是在学校旁边儿，其实结果呢我紧张的怕别人说我不好，抑郁了，抑郁了也没难我的成，感谢神直接要找的教会，不教我抑郁哪能知道还有耶稣。这个我从小都信老天爷，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老天爷不公平，为什么人都演最好我演最不好，我是这种意思。
那你信了耶稣以后知道老天爷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了。
对，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耶稣他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刚才我听到你说你是一个又胆小又害怕又紧张的人，但是我相信你信了主之后呢，你回过头来看一看你的生命在那里一点一点的改变，那这个改变都是从神而来的。
非我勇敢我竟能够站立，非我勇敢我还能够前行。
我想做个见证，就是我妈妈上个星期六就是妈身体不好，当时俺爹一打电话给我，俺爸一打电话给我，我就开始祷告，神啊你依赖医治她，帮助她，要如果妈那个心脏平静下来是好了，什么就是不遭贼的话就是就不用打幺二零，但是祷告是半个小时以后要是不好的话我就打幺二零。我祷告了，妈妈慢慢恢复了，心率当时还是不是那好，但是我说还是显得一直我一定得给我妈妈做个见证，打个电话给你，听说我闹钟定的九点半，闹钟响了，
是
我又胆小不敢打这个电话。
生命的长短谁决定，自我的价值谁定义。
这个感恩月我妈俩说是你说说神的恩典，浑身之口也都说不完，虽然有些不好的事，但是就是我现在认真听你们空中辅导，听这些节目给我改变了很多，是不要以自己的眼光看问题，再有是有神的眼光来看问题。我天天祷告，求神给我戴上耶稣的眼睛看问题。
哎呀，感谢神呐、所以妈妈现在心脏各方面都没事了吗？
真没有事，我现在觉得也就是个神迹。我妈妈是1992年中网膜下腔出血，到2005年。我妹妹是个护士，俺这边没有那个条件，就上济南去做的那个脑血管造影，一看血管里老么大个血管瘤，整个子垮了，就啥子治不起了。
是
在我们本地的医院里的，都给他吃的激素，吃的强力送吃的激素，就吃了这些年的身体到心结也不行得好。俺妈信耶稣那是搬上我这行来，2018年信的耶稣，2019年收的洗牙，我都觉得俺妈紧张房产。去年犯了4次，今年就是10月22号那次，11月9号又犯了，都不遭罪了。我知道这都是神的烈士的意志。
是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面。
对我妈妈现在就明白了，我经常给她听这些节目，我妈妈是又不怕死，我说死怕啥嘛，反正咋将来都在天上还是一家。
对请问妈妈今年年纪多大了？
80虚岁，整天我都需要吃的药比吃的饭还多。
他有没有多一点的活动啊？
我们天天领着出个晒太阳，在大门口楼下这边天天都锻炼。我有个播放器，没有别的歌，只有那个赞美诗上的歌，我们天天唱。每个字我们还有团契，是在手机上唱。
我们说是信耶稣，那信了主之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我们信的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我们要看圣经。那看了圣经以后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把它在生活里面要用出来，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信仰的根基扎实，又能够靠主天天喜乐，天天得胜。
我这两天唱245首诗，我就明白了。以前学要的是祝福，今天要是主自己，以前要的是意志，今天主为己。我一唱这首歌，我就心里啊，明白了，都在听你们这些话呀了。今天我学我儿子，我知道我今天活着是为了荣耀神。
对，神造我们就是神，借助我们。
以前都是为自己而活，现在是为了神。
为主而活，对。
对，
我们的使命就是荣耀神，这个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 妈妈今年80岁，你帮我转达告诉她，她还年轻，还年轻，80岁一点都不老，而且呢，一定要靠主喜乐。还有呢，告诉她，空中辅导我们这个节目的每一位同工，都非常愿意为她祷告，让她知道有困难的时候别忘了，她背后还有一群人在为她祷告。
我说你就刚是翻毛病的时候，你没开始见祷告，告诉王了。
嗯，不要紧的，因为呢，神是看我们内心的那位神，只要我们愿意学像耶稣基督，虽然有的时候做得不好，但是有一颗心愿意学像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主耶稣他就会满足，而且他也会愿意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他。
明白明白。
嗯，
其实我现在我看圣经背圣经，有时候我都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爱神爱人。
对，你如果是只爱神不懂得去爱人的话，这不代表爱神了。
嗯，
贾姊妹啊，好高兴啊，今天我能够跟你这样通电话。
我更的感谢神，我开始紧张了，现在是直奔直奔，我现在终于平静了，感谢神。
现在不害怕了，对不对？
对，
不怕。
感谢神。
下一次你紧张的时候，你就祷告，你说神呢、啊，你帮助我，让我不要紧张，神一定会给你力量的。
嗯，好，感谢神，求神来帮助我，再看医生也不要紧张。
对。好啊，我们为你感恩，也为你的妈妈祷告。
现在唯一的我就是也天天为我丈夫我儿子祷告，他还没有信耶稣。
哦，
就是我儿子濒临结婚，我只能靠祷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信耶稣。我真是希望我们全家都信耶稣。
好，我们都听到了。那姐妹啊，你的丈夫儿子还没有信耶稣呢，为他祷告之外呢，因为你儿子帮你找到良友电台，认识了这么多的节目，当你的儿子看到你跟你的妈妈的生命不断的在改变的时候呢，这个呢就影响了他。所以呢姐妹也不用太着急，你好好的为主做见证，然后为儿子跟丈夫祷告，神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好吗？
好。
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主是我一切。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感恩我们刚刚呢可以跟大家一起为听众朋友的需要来祷告。那么再一次的鼓励大家，可以呢在星期一星期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拨打我们的空中辅导热线与我们联系，也可以透过短信还有电邮与我们联系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